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先跟他打招呼。 Lucy 老师你好。
莉亚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呢，在这个2023年的12月28号这一天呢，要先跟您说一声新年快乐哈、也是非常感谢呢你这么长时间来呢对电台节目的这个支持啊。因为我们下一次见面呢就是已经是明年了，已经2024年了，所以今天要赶快把这个话说出来。
好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对，
真的好快啊，时间
是哈啊、你也是在这个电台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哈、跟大家一起聊很多的心理的问题呢，已经是差不多也有一年了吗？还是有快的？
差不多二月。
对，
是二
月开始的。对对对。好，那么今天我们的 Lucy 老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话题呢？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就青少年突发事件的一个应急处理。因为我不晓得哈，莉亚你有没有这个时候就孩子回来突然有什么时候你会看他有一些异样。然后
这种情况哈，我自己倒是没有发生哈，就是因为我们家俩孩子都挺傻乐的，你都挺傻高兴的，
那恭喜你。
对对对，但是呢，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孩子他们的故事，就是我最极端的一个故事，我是曾经听到我在成都哈，在四川的一个朋友，他的孩子是早上，起床还跟妈妈他们就是好好的，就正个前一天还在看电影，还在跟爸爸妈妈去看电影啊，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床说我去给大家买早餐啊，因为今天没有做早餐，那我去买。好，妈妈说还说那你记得给我也带着回来什么的啊，然后他就去。出去买早餐了，很正常，你就看不出来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结果他就上到天台上面就一跃而下。就我这是听到最最最极端的，就是你这个就是你没法处理了，就应该是没有办法应急。说他不是说一个回来发现有问题，他是正完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这是我听到的最大最震撼的了。
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对对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一直也很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让大家能够提高那个觉察力。提高觉察力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还是要很在意孩子的情绪啊，
一举一
动，然后状况呀。对，你不能等到发生了事情回头再去想，哦，当时是这样，当时是那样。
所以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怎么样会发现我们比较细心的会发现孩子有什么不对劲儿呢？
其实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就说青少年吧，小学初中高中这样子哈，大学生可能还是差一些，就没那么清晰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但是小孩子通常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你比如说他回来今天你就看他很沉默，对吧？然后有的就是尤其像小学生他就明显不开心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沟通。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会看见他也许没有那么多情绪，但是你会看见他人和之前不太一样了。就我们一般愿意用一个词说，这个人整个的就是闪闪发光的，包括眼神，就是还是有亮的那种。但好多，我记得我上一次节目好像前面啊，之前的节目有讲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日本的学生，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是发生了就后来惊恐发作嘛，也蛮严重的。然后是回国的时候遇到我，然后我们聊起来，我就去引导妈妈去看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改变。妈妈一直以为他只是说因为吃药了嘛，然后也住了两次院，就觉得好像当时是说在美国什么什么情况刺激他，其实不是的，他那个根源就来自于初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呢，当时是被校园霸凌的，校园霸凌了他对身份的一个自我认同，因为他是华人，但是他国籍是日本人，所以就是中
他
日
就
之
有点，
间连小孩子都算上，那种冲突是发自
对，
内在的。
对。
所以他妈妈也就回想起来说，他说他知道了，那个时候呢，孩子冲突起来，然后住院了，住院了之后呢，妈妈有在说，对，他说你这么一说，他说我记起来了。那个孩子以前呢是很活泼开朗的，但是从那一次住院以后，这孩子就开始少言寡语，确实就不像以前那么开心了。其实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那
对，
么也就是说，其实那个事件呢，我们就可以叫做一创伤事件。
对，
我们节目里其实没少讲什么叫做创伤事件，对吧？
对，创
创
伤
伤事
事
件
件，
对于，
真的是会让人性格大变，对吧？
对的，
他会让一个人
对的，对的。
改变他的个性，改变他的性格，就是判若两人。你会觉得说，这人怎么跟我以前认识的完全不一样了？
对的，对的。其实不光是孩子，其实我们也是一
大
样，
人也
成年
是，
人也是一样的。对的，所以就是如何发现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还有一点，我其实特别想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电台这个节目里，我和莉亚一直很想传达的一个就是，大家要学会求助。另一方面就是大家要提高觉察，因为很多东西你不能等事后了才知道，后知后觉。那么我们更希望呢，能够做到先知先觉。我经常会说，因为我最近在做那个咨询师的培训的时候，我会常常讲这个话题，就是对于一个咨询师来说，或者是对于我们一个观察者来说，因为你认为什么事情是大的，什么事情是小的？你比如说刚才这个事情，这个案例这个事情，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被那个暴力，对吧？被
霸
霸
凌，
凌，然后又住院，这件事情觉得非常大，
很
对
大
吧？
很大的事。
对，但是呢，有一些你比如说像社交恐怖的这种人，就是说，哎，他说的别人的眼神很不友善，那么眼神大不大？
就觉得这是个小事儿了嘛。
对，但是你知道吗？社交恐怖症就是他因为别人的眼神，他不敢出门。
对。
所以说，我们如何去看这个事件是大和小啊？我跟学生讲，其实你要看他对个人的影响。他只要对这个人有很大的影响，这件事情就是很大。比如说这一个眼神，对于他来说，对于社交恐怖来说，他这个事情就是天大的事情，甚至让他不敢出门。你可能揍他一顿没事，然后他觉得也没关系啊，打就打嘛，父母砸了就打了，应该的嘛。然后，但是他就觉得这个眼神不行，同学看我的眼神也不行。比如说两个人，人家两个人就在那讲话。两个人小声讲话，因为不敢大声讲话，对吧？因为这是上课，然后他就会觉得，哎，那两个人一定在说我，这一堂课都没法上了，然后整个人就开始慌起来，就是他所有，这个叫做触发他所有的情绪的地雷，那么就爆掉了。所以这对这个孩子来说，那别人悄悄的议论，其实别人跟他都没有关系，但这个事情仍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大事和小事啊，就是我也希望。在线的听众可以能够知道，就是我们如何去评估这个哈，你要看他对本人的影响是什么，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比如说，哎，我们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事情，像有一些是完美主义型，就是比如说我做了一个什么工作，交上去这个，领导说，哎，你这个地方要改一改，或者是哎，你这个地方不够完美，或者是这个地方要去完善一下，可能有一些人就很不开心了，因为他是完美主义者，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我又有错，然后整个人就比较低落。其实不是的，只是说在提出来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对吧？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就是你要看这个事情是大和是小。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无论它是大事和小事，对孩子来说都叫突发的一个事。突发的这个事情可能大可能小，在你看来也许不是事，你会劝他哎不要在意，但是在他看来，就是他有情绪上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去关注，对他来说这叫一个重大的事件。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说是重大的事件或者是特别的事件，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及时是发现和处理？就因为我们前面刚才说过，好多的案例都会把这个事情导向什么？如果你处理的不得当，这个事情就变成很大的一件事情，对孩子来说就变成一个创伤事件。我记得我之前在 节目里边也讲过一个高中生，这也是我当最早学心理学，特别坚定的走这条路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个孩子是高二的时候，高二的时候是个女孩，在学校处理了一点事情，被同学鼓动了一点事情，她觉得没什么嘛，说就说嘛。但是呢，老师反应很激烈，学校反应也很激烈，然后把家长请过来，家长就更激烈啊，因为你想想，现在讲应该是在大概是在十，哎呀，大概要有个17、18年前吧，那个时候。就是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学就同学就逗他嘛，他是属于那种情商稍微就是发展比较慢一点的小姑娘，就一心扑在学习上，同学就逗他。新来了一个老师，就是毕业生，特别帅，大家都说喜欢。他说："那你去表白。"他就说："老师，我喜欢你。"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个老师刚毕业，不会去处理，老师就很紧张，然后就跟学校反映了。学校反映了又不能不管，就把家长请来了。家长呢？那个是当时是整个那个省里边的是高干子弟，然后就觉得就很没有颜面，然后呢就把孩子拉过来一顿批评，批评完之后这事情就变得不可收拾了。这孩子当时没觉得怎么样，该去上学去上学，但是家长就觉得这个不能上学了，学校也觉得，老师也觉得就是还是让这个学生先回家待一段。那学生就觉得很莫名其妙，这个是小女孩。我跟你说，她聪明到什么样子？她是清华北大的料，这是我最痛心的地方。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大一啊，就是说回去找这些事情。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大一，大一她就去了当地一个特别特别很普通的一个学校，估计都是靠关系上去，因为她没，她从高二开始这件事情发生很极端，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孩子要去上学，然后呢，学校不让她去。然后父母呢，去会到校门口把他抓回来，就是到在校门口就会围很多人。他要上学，然后父母要往回拉，然后父母就是他妈妈和他姨，两个人都去过，当着大家的面喊过他不要脸。
Oh my
所以这个
God！
事情对这个女生，你这冲突太大了，这孩子就回家很不开心，因为他真的是特别愿意学习，他为了把成绩撵上来。他可以一周不洗澡，因为他觉得没有时间。就是我一定要，我落后了，我落到第二名都不行，我就一定要在前面。所以他是一个一心扑在学习上，就大家搞那些事情他都不清楚。老就是跟你跟他讲这些，其实他都不是很理解。他就觉得我就上学好吗？说错了我就道个歉嘛，又没有什么。他就觉得我又没伤害谁。然后呢，但是家长、老师、同学会戴着有色眼镜。那么后来这个孩子回家就开始不开心，那肯定不开心嘛，对吧？慢慢就有点抑郁，然后呢，因为家里条件也特别好，一下就找到了当地最有名的精神科医生，我们叫精神科专家，直接送去住院，没有地方都能安排去住院。一不小心，然后包括他后期去北京，两年的住院史，两年的用药史。大一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我因为遇到他第一眼就你就会看出来。一个人长期用药的时候，眼睛啊、眼神都是不一样的，是那种茫然的、没有力量的，然后没有光的
因为他不会
啊。
控制嘛，
然
对
后
吧？
后
他没
来，
有控制。
对，就聊到这些，然后我就大概往前一说，我就知道了。其实如果在高二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直接介入，其实都不用我介入，如果你会去处理这件事情，很快就平息掉，
不，我
然
就
后就可以很好的去上
回忆一
学。
下，回忆一下，他的家长和学校都有很大的责任呢，就是。把这个事情处理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对，老师其实学校刚开始还好，但是这个老师有一点过激，因为老师就觉得他大学生刚毕业嘛，就是因为你想想，现在有没有有应该有个18年吧，18年前那时候刚开始有心理咨询，因为我是首席心理咨询师嘛，就是那个时候刚刚发生的事情，对，那这算是20年前，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大一嘛，对吧？要再往前推2年，这个老师反应确实过激了，然后学校相对来说还行，学校相对来说可以，就是会把这个事情聊开，学校没有特别过激，但是问题是家长有点过激，家长就觉得太丢脸了，就是我的女儿不应该这样子，就是对吧？
对，
她对这些东西的理解不够好，然后呢，孩子却要上学。上学其实可以用，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理由可以不允许孩子上学。但本来他是想上学的，就从学校又给他薅回去，在大门口就开始
这有
骂
些时
他，
候真的
我
是
也很
哈，
过激。
他就是来自于家长方面的这种 爱和 support， 就是这种支持，其实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你要相信你的孩子，他不是这样想的，或者你要先相信他嘛，对吧？不然的话，他会觉得说我最亲近的人，我最爱的人，他们都不相信我，这种打击非常的大。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稍作休息，罗斯老师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 好吗？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做一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好，那我们继续呢，跟 Lucy 老师来聊一下关于青少年的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哦。来，老师。
好，我们接着把刚才那个案例说完啊。就是后来呢，这个孩子，因为用药嘛，其实很多人一开始说，哎，这个孩子比较抑郁，可能吃着抑郁的药，其实最后都会发展成双向障碍。就是这个孩子，我认识他
的是吧？是那个叫情感双向障碍是吧？
对，要抑郁和躁狂双向，
对，要不然
要么
就抑郁，然后要不然就狂躁。哇，好恐怖。
对，要么很 low， 要么很。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大一，大一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严重到什么样子？我亲眼看到他，就是我们在车里边坐着，他坐在副驾，然后妈妈在开车，我们刚买了一杯咖啡。一句话点爆了之后，直接把那杯热咖啡就倒他妈身上了，从头倒上去的。然后我说哇，我说现在都这样，他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时候，他还住别墅，他最严重的时候拿刀，可后面追他，就楼上楼下要砍他。
哇，砍吗？
然后砍，真的去追着砍，就是他就那个症状上来。然后抑郁的时候，抑郁的时候我也是砍他的时候没见过，是他妈妈说的。抑郁的时候我见过，因为那个时候是躺了在床上啊，吃喝拉撒睡全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周。
天哪。
我去上门了，后来我上门了，人家一周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给我打电话，我说几天了，他说一周了，我说那你怎么才说，我就去了啊。其实有后期是药物，因为对身体对药物也是有适应性的，那么药物也没起作用，所以我觉得哈，到底我们是一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不是之前也说嘛哈，我们这个节目属于也算是一个养生的节目哈，养心，因为我们要养心。药物呢，药物其实它压制的是什么？压制的一个是神经水平，或者是说，哎，它调整的是一个你后期的一个症状而已，就是。但是心是医不到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可以医到你的心，
就基本都是治标不治本吧，对吧？
对，对，所以说我们看起来身体好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回那个日本学生在美国发作哈，我们叫惊恐发作，是药物把它平息掉了，但是呢，他后期有类似的事情触发他的时候，这个根没解决。那么他还会在惊恐发作，后期犯了好多回，现在就一直在吃药。那他，我看啊，这是去年的事情吧？他已经十年吃药十年了。
哇！
所以那个就是老远一过来，我就知道，因为妈妈跟我说，她说我要带儿子过来，老远一过来，我都知道，那个就是他，正一看那个眼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当时，我们说回啊，说回他住院的时候。他住院的时候身体肯定治好了，皮肤治好，哪儿哪儿都治好了，但是唯独没治心，那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他对一个新环境，你想想，其实他的那个我们说创伤事件是什么，因为他觉得周围的环境只要一不友好，他整个人就会慌掉，对吧？因为同学对他不友好嘛，他那个时候发作是在大学，其实周边的同学对他也不是不友好，只是他感受到不友好，对吧？
对，
同学们聊什么东西，哪一句话又刺激到他，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什么事情是大和是小，人家压根也没有说他什么事情，只是这些同学说什么，大家讨论个什么东西，但是他就受不了了，说他整个人就觉得慌到不行。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那种创伤事件告诉他，创伤事件是一种保护性的啊，告诉他你要有危险了，然后所以他整个人就爆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想我们要聊哪一些话题，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个也是我最近啊，一个妈妈就是晚上10点紧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给她讲了，一会儿我们下一段会告诉大家应该去怎么去处理。 那么给他讲了一个方法之后，我会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他把他赶紧快速记下来，然后马上跟孩子去聊这件事情就好多了。就是他后来就给我发微信，哎，都很好了，孩子也开心了，然后明天去怎么怎么去处理。
嗯，
那么如果不这样的话，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事件可能在此刻没有特别大，但是他如果发作了以后，或者发酵了以后，激化了以后，你把它埋起来，你不管它，就有点像什么，哎，他行，他小孩子猫一天狗一天，不是的，你要是发现有没有事情，假如说那就是猫一天狗一天还好，但是如果有一个事情在那儿，你不管它，那么日积月累，我们叫做泛化。泛化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同学只是 A 同学对我不友好，变成了什么？我认为
A B C D E F G 全部不好。
哎，对，是这样的，都不友好。然后呢，他换了一个环境之后，不是同学了。比如说他上班的时候，
嗯、
他会觉得同事对我都不友好，
嗯，
对吧？
嗯、
然后比如说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总会有一天对我不好。
对。
对，就是这样发展下去。
而且就是这种是一种感受啊，嗯、这种感受也非常的主观。就是你很难说这个。有些时候你在同事啊或者这种啊周围的环境里面，别人到底对你是友好还是不友好，就是非常主观的一种感觉。有些人他大大咧咧的，你即使别人对他不是那么友好，他也无所谓，对不对？
对。
但像这种孩子，他正好又那么的敏感，然后又那么的惊恐，然后曾经又有那个。就是被那个霸凌过的这种不幸的这种经历在影响他的这种感受，所以他随便一个眼神都可以，他都可以理解为不友好。
对的，对的。所以就是人一多了之后，别人在那一说话，他就觉得坏了，又要说他什么，所以他就紧张紧张紧张。当他紧张的时候，其实他有给父母打电话求助，因为父母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日本，就觉得哎呀，你都大学生了，这些事情你可以处理好。一周以后他挺不住了，就一周的时间，就是在那个他们有一个集体活动，好像是去纽约了还是干嘛的，就是去参观，他当时就开始胡言乱语的喊，然后但是别人不晓得怎么回事嘛，别人就很害怕，直接送到医院，砰就住院了，开始吃药，所以很可怕的。
所以他当时就惊恐症发作了嘛，就让大家都觉得这是神经病发作的那种感觉吧。
对的，是这样的，嗯，所以其实大概一捋起来前面的事情啊，就说清楚，然后他妈才恍然大悟，他妈说：“哦，原来是这样。”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心痛。我一直其实，在节目里，我可能是有些听众可能会经常听我的节目，有些可能是才听。就是我很想传达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事情是有专业方式去处理的，就一定不能用我们头脑以为的啊，就这样就可以了。因为这是埋下一些隐患之后，到后面你后悔，真的是你往前改变是很难的。当然了，我也说好消息是，我就说前面那个大一的那个女生遇到我之后，她后来好了。那个因为我们节目里也说过嘛，她那个后期研究生也念下来了，然后还拿了什么一个设计的大奖，国际的一个大奖也拿了，嗯，然后现在也结婚生子了。但是我要让大家明白的是，我没有必要走那么大的弯路。那个女孩本来就应该去清华北大，可能现在就是哈佛的，但是她的命运就完全改了。那甚至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也不是说有什么偏见或者是有什么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是只是说这个个案啊，这个案例。他最后的时候，我跟他讲，你差不多要脱离药物，因为药物对人的损伤还是挺大的。你可能应急的时候需要吃药，但是 OK 的时候你要去检测一下是不是还是需要吃药。他去北京检测的时候，那个专家就直接跟他说这不可能。所以我妈妈就很气，妈妈说我明明都已经好了，但是你还在跟我说不可能。其实指标看起来都好了，指标已经好了，所以那个专家的这个就是一直在说啊，这不可能，这怎么能好了呢？就是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作为我们家长来说，或者是作为我们家人来说，你有你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如何去支持到孩子是最有利的，对吧？就是用如果要是有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的话，那我们肯定先用破坏力小的去帮他。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老早的就发现，那么我们一直有一个思想叫什么？消灭于未然，就不要让它激化，不要让它严重了，
对
吧？
对，所以善于去发现孩子在出现的不同的表现的时候，你家长作为家长第一个看到的、观察到的，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也是稍作休息，等一下呢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呢听一听我们的露丝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我们赶快呢跟 Lucy 老师来关心一下这个青少年出现了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应该做到的应急反应
好的哈。那么我们前面就有讲突发事件，也许它是一个你看起来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事件，但是你会看到小朋友有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妈妈她跟我说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回来就不开心，关上门拒绝交流。以前都没有这样子，以前基本上不开心可能还会说一说，也不至于关上门就不说话，敲门也不让进。这个是三年级的一个小朋友，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小的表现方式而已哈。那么我们也借由这个事件，然后我很想教大家如何去快速的去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因为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啊。那么我就讲一下，当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那你最简单的就是，可能你身边有心理咨询师或什么，你打个电话问问他，因为他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了，这个对他来说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求助其实也示范给孩子，我会让这个妈妈告诉他，就是说，哎，我有给那个心理老师打电话，因为他知道我，也知道我很专业。那么这个求助呢，为什么要告诉孩子你求助了？这个就是示范给孩子，这个一定，我们其实教孩子要干嘛，不是说你应该如何，而是你就这样子去做，然后告诉他你怎么做的，其实他就潜移默化的就学会了。这也一直我们在说哈，就是电台里面是很想跟大家去传达，这是比较简易的方式。那么呢，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哈，我跟他讲了哪一部分。首先这个孩子是已经不表达了，不理你了，对吧？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他为什么不说他也许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也许是他不敢讲，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尤其是男孩子，因为有些人是不太愿意表达的人，
对
吧？
不善于表达的。
对。那还有一就是可能是他就完全在情绪里，对吧？所以呢，我觉得第一步呢，我们叫做情绪关注啊。这个时候要怎么说？我现在就教话术了哈，就是说，哎，直接告诉你怎么说。就是这时候你可以直接就，他不开门没关系啊，你敲门也好哈，你就在门外说就好了。你就问他哈，很多人会这样问，怎么了？怎么了？快跟妈妈说。他不会说的，就是因为怎么了？这个怎么了？这个我们在那个咨询师技能的培训的时候会说，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开放性问题就是他还是会导向什么？我从何说起？我怎么了？我可能不开心，我就很烦。那你只能是得到这样的答案，但是实际上又没有问到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的话说什么？就是你一定要问他，你是不是很委屈，或者是我看你是不是很生气？就是你可以去判断他大概的一个情绪。这个直接，但他回答你就是是和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先问第一个词要问委屈，因为孩子通常在外面，你生气也好，怎么地也好，他肯定是觉得不公平，他还是内心是有委屈的，所以你要先问他你是不是很委屈。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好的共情了。比如说这个孩子正在房间里憋着，他可能哇一声都哭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还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那么这是第一句话啊，你要问他是不是很委屈。那么他如果跟你有沟通，哎，他说是和不是，其实已经开始交流了。你们刚才是不是打破了沉默？就是现在他愿意跟你交流了，对吧？所以你再跟他讲，你这时候可以鼓励他说出来啊，听听看看啊，你说出来听听，妈妈听听，对吧？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愿意说了，因为你给到他一个点啊，让他从这里面进，他就能说出来。所以第二步叫情绪表达，你要鼓励他表达。比如说他说的啊，是呀是呀，那个才不是了，哎，都挺好的。因为他只要回应你就很好，你说那你要不要跟妈妈讲讲啊，就可以了。这不是第二句哈，第二句叫做情绪表达，我们会鼓励他表达，让他就是表达出来。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他不太敢说，不太敢说是因为什么？他可能是自己知道这里多多少少有错，有错的时候呢，我们就鼓励他，你说的不管有什么哈，妈妈都支持你哈。谁还比如说他说 不好意思说，你说没事，就是你做错了也没关系，说来听听，这个都叫做鼓励他，对吧？所以当他觉得哎，我不是说出来会被责难的话，那他其实是愿意表达的啊。这个这是前一部分情绪关注，情绪表达。当他说完了之后，这个地方啊很重要，就是一定不要有评判，就叫做去评判，一定不要评判。第三步就是什么？等他说完了之后，你就抱抱他，这是行动上的。然后呢，我们叫情绪安抚，一定要说这句话哈，你要问他，你说出来好些了吗？啊，其实就让他说出来的这个过程就已经帮了他很多。
是是，
说你说出来好些了吗？
嗯，
哎，对。然后你抱着他，然后下面一句话就更重要。哎，以后有事情你都要跟妈妈讲啊。这个之后他下次回来之后他会主动跟你讲，
嗯，
因为直到他回来了又没遇到风暴，你又没骂他又没怎么怎么样，然后又很能共情他，就觉得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他肯定愿意跟你讲的。所以前面这三步真的是很重要，当前面这三步都 OK 的时候，其实他的情绪已经从波峰到基本上会平，就会落下来。那我们就一般会对情绪有一个评估，比如说他的那个情绪值，我们说零到十分比较高，他可能会从八九分就降到个五六分或是三四分，这都已经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他都 OK 了，事情说完了，对不对？事情说完了怎么办？就光说完就好了吗？一定不是的，对吧？我们要看怎么解决。
嗯哼，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第四步就是解决方法。解决方法呢，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也是家长特别特别特别要注意的是哈，就是上来不要有介意啊，我们又叫做去介意哈，就是你上来啪啪啪，哎，这个事情你这样你那样，你要跟他这样讲，你要跟他那样讲，他就懵了，你知道吗？
啊，
我们会不会这样子？
会呀、啊，
哎呀，就
对呀、啊，因为家长都觉得自己吃的盐比人家走的路多，都觉得自己好可会建议了哈，不仅建议在家建议孩子，出门还建议朋友。对吧？然后到处建议，就觉得自己好像很能干。对，
嗯，是的，其实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叫做去介意，为什么？这个时候你是觉得，我们举个例子啊，叫我们说授人鱼还是授人鱼，对吧？这个时候你觉得他饿了，你赶紧给了他一条鱼，对吧？你赶紧给了他一条鱼。
嗯哼。
那么这次他可能听了你的建议，或者是你一说建议他就烦了，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要给的是什么？三点水的鱼、
嗯、
啊，我们授人以鱼，对吧？一个方法、
嗯、
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着急急性子的，你肯定给到他这些建议。那么为什么他不愿意跟你说，也有这个道理，是因为他会觉得什么？不是，我跟你讲哈、啊、我的经验，在所有的孩子我都问过，以前妈妈给到你的建议是什么，或者别人给到你的建议是什么，他其实都用过，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
你的建议他已经用过，他说无效，为什么好的孩子就不求助了？我最近这个紧急个案就是昨天那个，就是直接从学校回来了，然后我立刻过去了。就是为什么他不求助？因为他说的这个方法用了，这个方法又这个方法没用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孩子普遍的遇到比较难的一点，他们是会在网上求方法。
对，
然后网上的方法你知道有很多很极端的。那我看到那手背，我说这怎么了？用小刀片割的，就学到这个方法。所以他是求助了，他是寻求帮助，他是听取建议了，没用。当这些都没有用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对吧？所以他为什么拒绝跟你交流？说了你无非就还有一个男孩子，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说你有跟妈妈说吗？有跟爸爸说吗？”他说：“我要说什么啊？一二三，就这三句话，我都背下来了，每天都听这三句话，啊，我不知。”所以就是说这个建议为什么，这个建议有两种情况，就是它很可能是无效的，对吧？另外一个是你可能是有效的，但是有效的你怎么给到他能记住，是吧？
嗯，
那也很重要。
是的，嗯，那我们说到这还是为大家进行了广告，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接着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做客节目的是心理咨询师导师远在上海的 Lucy 老师。好 Lucy 老师，那我们赶快呢啊，接着把最重要的几个交流的方式哈、啊，处理应急方式的这个几个重点跟大家再继续说一下。
敲黑板画重点，
对对对，
好，我们前面已经画了四个重点，
对对对，
好的，我说的完哈、啊
嗯，
一共有九个步骤、
嗯。
那么第四个步骤，我们就说到一个解决方法、嗯。 那么为什么说这一步非常重要呢？就是说，第一个，你先别着急给这个建议，对吧？刚才我说过会有一些抵触。那么同时在这一步，大家一定要理解到什么呢？很多人啊，很多妈妈其实前面几步会做得比较好，就关注好了她的情绪就 OK 了。但是实事实上，你知道为什么孩子处理一些事情他就总觉得很无力吗？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当这个无助的时候，或者是无力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其实也是让导致孩子恐慌的一个原因之一，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怎么问啊？开始记笔记了，你要问他啊，就是主语是你有什么办法吗？就是其实小孩子都会想这些事情的啊，很多很多那个孩子都会说，因为我会问的呀，他会说我这样我那样哈。就是他，你还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倾听，就倾听很重要。你别上来说，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就倾听。他可能会说，哎，我就用了这种方式，怎么样一个方式哈？你可以，他比如说他说了只说了一种，你可以问他啊，如果是一种，你可以问他，这是唯一的吗？啊，这叫引导性思考啊，引导性思考。所以，如果他说了两种，你就要问他什么呢？你要问他，哎，哪一个好呀？然后他说了好几种，我跟你说尤其是说好几种的，这个你一定要问他，你有没有试过？因为有些人是停留在脑袋里，
想合作，他只想没做。
他是这样子，哎，就我们叫脑子里演电影，对吧？所以呢，他可能都没做，比如说唯一的那个，可能是他还真的就会去做了哈，就是他只有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时候你倾听完之后呢，就是你要知道他都做了哪一些工作，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五步，第五步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子问啊，你要我帮忙吗？啊，然后也是主语是你哦，也是就是前面是你啊，你要我帮忙，这很重要的。我们在做咨询师培训的时候，我都会去训练他们这个。你主语变了，就整个的意图都是不一样的，它会有对抗性，啊，这个一直是这样子去支持他哈，
对，因为我在说你在说主语的时候，我就在想象哈，如果我在说的是说我给你说几条建议，或者说我可以帮你忙，和你要我帮忙，就是显得就是你在前面，主语是他的话，显得尊重很多，
对，
对他，
你看哈，因为我们这不是电视台，我这手在这比划，只有利亚能看到哈。如果是说我们家长是高高在上去给他建议的时候，他会有抗拒感。如果是说，哎，我能帮你什么？你们俩就在一侧，你发现没？在同侧，你会支持到他。所以呢，这个我们学术上叫做构建社会支持系统，啊，这个构建社会系统是什么？你真正会成为他的支持。我跟你说哈，他只要知道你真的是。
在
他
支持
感受
他，
到那股支持的力量的时候，这样的孩子才不会怕困难。
对，
就是
我
你不
有
用
我
说，
妈
哎，你
爸
坚
在
强什
后
么的，
面那个支持，我怕谁，
对，
对不对？
反正总会有办法。所以他
对，
脑海里有一句话是：反正总会有办法。但是这样的孩子不一样啊，他自己把他关上门了，就已经没办法了。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一个是说反正我有办法，一个是很无助和很无力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要快点说哈，你看时间用那什么？他不
没
是
事
给
儿，
你
时间
提
来
了
不及
要
的
求了
话，
吗？
时间来不及，咱们明年说也可以。继续，继续。
说完，因为后面我希望
好，来来来，
就是这一套叫什么？一套组合拳说好了之后，大家可以拿回去运
运
用
用，
啊。那么第六步就是什么？他跟你提了要求不是吗？他说了一二三，因为他会说嘛，怎么帮妈？我希望你这样，你跟同学讲这个，跟同学讲那个，或者是跟老师讲，跟这个，对吧？一二三说完了之后，你仍然要问他啊，你让我先做哪一个啊？或者是说你最想做哪一个？你让我最想做哪一个？所以这个时候再引导他要有没有最佳方案，而不是还仍然不是给建议啊。去找到最佳方案，所以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在引导他的思考。我们给到的什么？第一，给到的是力量；第二，是推动整个进程在前进，对吧？第三，是他会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获得这个力量，不是说你光给他力量，你说我推你一步，有的时候你推他，他还往后退了。但是你这样子给他，他会觉得很有力量，所以他开始逐渐清晰了哈。然后呢，第七步啊，这个就我就说快一点了哈。第七步是什么？第七步就是你要承诺， 你说哦好，我去做哪件事哪件事哪件事，然后你真的要去做啊，承诺。为什么我说一个承诺？承诺的事情就是你答应他，你真的要去做。然后你这句话一定要说的非常清楚。你说我会去尝试，就要用尝试这个词，不要承诺不是完全叫同意，因为他有的时候他的策略不见得很好，对吧？也不见得会成功。你承诺了，你又没有做好，他会说：“哎，你怎么没有搞好？”对吧？所以呢，我们叫做我去尝试啊，我会去这样子做。这个时候又很关键的一步，第八步叫再一次抱抱他，抱抱他。然后呢，你会跟他说什么？哎，抱抱他的时候，其实是给到他的力量啊，也是给到你力量，因为你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你会觉得自己也很有力量。所以这个时候，通常孩子就好了，开心了，笑了，对吧？然后最后一步，最后一步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现在我发现好多孩子都有这个问题，叫延迟满足感。延迟满足感，很多孩子不会延迟等待，就是他很希望这个事情发生，他立刻达到他的结果。所以这个时候要预告，就是当你获得一个结果的时候，你需要耐心等待。有剖腹产的孩子，好像现在大多数孩子就是因为父母给的还是比较就是应时的，所以他没有这个延迟等待的这个训练啊。尤其国内好多就现在这种教育确确实实是我们甚至都会专项练这个叫延迟等待。你一定要跟他预告，你要有耐心的去等我做。比如说他给到了三个要求或四个要求，你跟他说可能这个要，比如说你要让他跟老师沟通，老师可能明天没接电话，可能就会到后天，这个一定要给他预告好。好了，我
延迟满足
说完了。
好，快速的说完了哈。但是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想跟 Lucy 老师去交流的话呢，可以给他写 email 啊。他的 email 是 psy_lucyzhang@163.com。好的，非常感谢 Lucy 老师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好，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喽。
哦，明年见。
好的，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拜。